父亲性空辈就家庭回向，又请了性空和尚等啊在家里面做回向。了凡他做得很如法，很认真，按照规矩做。这三千件善事做好了，这一次请法师啊在家里面回向，诵经回向。9月13日，这是同年的9月13日，复起求众进士愿，他又起了求众进士的愿。因为他的命里面没有进士嘛，所以现在要求众进士。进士在古时候是学位里面最高的。许行善事10000条，丙戌登第，并且他许下了做10000件善事的大愿。到了丙戌年居然中了进士。丙戌年是又过了4年了，许了这个愿4年之后，他果然考中了进士。这一年老凡先生52岁，命里面没有的啊，他又得到了，受保底知县。中了进士之后啊，朝廷就分发他到保底县去当知县。他在保底县任职的期间有7年，上任之后他说，于自空阁一侧名曰慈心篇，曾起坐堂，家人悉附门意，自案上所行善恶先悉必记。夜则设桌于庭，孝照月道焚香告地。了凡先生做的确实不错，很认真，很如法。做了知县之后，他就准备了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是空格的，题名叫慈心篇。对治心里头的恶念，每天早晨起来坐堂，坐堂就是现在讲的上班了。办公的时候，他的随从就把这个本子带去交给办公室里面的人员，把它放在办公桌上，他每天所做的善恶全部都记下来。到了晚上，则在庭院里面设一个案桌仿效照月道。我们知道照月道是宋朝的时候，宋仁宗的时候他做御史了，为人公正无私，所以当时称他做铁面御史。他每天晚上都在庭院当中摆香案，向上帝祈祷，把自己一天所做的善恶都写成了书文，好像报告上帝一样。这个由此可知，这个人他大公无私绝不隐晦自己的过失。了凡他也用这个方法来断恶修善，天天如此，这个很难得。换句话说，如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敢向上天说的事情，他决定不敢做，不但不敢做，念头都不可以生。因此他到了晚年断恶修善的效果愈来愈殊胜。他说，如母见所行不多，则凭处曰，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3000之数得完，今许10000，衙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这是讲天启的母亲，就是他的太太看到在这个县衙里面，县衙就是县政府了，现在讲在县政府里面没有什么善事可做从前在家里面常常跟街坊邻居走动做善事比较容易，现在做了官知县的夫人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人接待你吗？换句话说，没有机会给你做善事，于是他很忧愁，很忧虑。你现在许做10000件善事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呢？这是他提醒了凡先生。这个了凡先生听了这个话也很懊恼，他有感应夜间偶梦见一神人，欲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减粮一节，万恨俱完矣。这是感应心真诚就有感应。他晚上睡觉梦到一个天神，他就向天神说，我许做10000件善事恐怕很难满愿呢。天神就告诉他，你的善愿已经圆满了，你当县长减粮这一件事情，你的10000件善事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这是天神提醒他确实有这件事情他下面说， 盖宝底之田，每亩二分三厘七毫。啊，原来宝底县的田租啊，在前一任知县的时候啊，收的租啊是按照每亩田二分三厘七毫啊这个数字来收租的。他觉得这个田赋太重了，所以他做了县长之后就把这个田赋啊减轻了，余位驱除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唯有此事。我就把全县的田清理了一遍，每亩田呢应缴的钱粮减到了一分四厘六毫，心颇惊疑，但也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天神怎么会晓得呢？并且还起疑惑，只有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抵得了一万件善事呢？是幻于禅师至五台来，于以梦告之，且问此事宜信否？那个时候啊，恰巧五台山的幻于禅师来到宝坻县跟了凡见面，了凡就把梦中的事情向幻于禅师请教，并且问天神讲的话可不可以相信。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幻于禅师说啊，做善事要存心真诚恳切啊，不可以虚情假意企图回报，那么就是只有一件的善事也可以抵得过一万件善事了。这是依据经典理论来说的。为什么呢？善心真切，这个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今天讲座三千件善事，一万件善事，十万件善事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变现的境界，你还是有范围的呀。如果是真心去做，真心没有界限，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极小的善也变虚空法界。很少人懂这个道理，所以佛菩萨极微细的善，那个小善它能变得无量无边，变成了大善。世间人往往像了凡先生许一万桩善事做得那么辛苦，还是小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脱离妄想分别执着。换句话说，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行的善就有量有限量。如果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他修的善极小的善都没有限量，变成了无量无边。所以说一行可当万善这是对他讲的。其实一行啊是无量无边的大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堕开心量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世间做的善事大小啊，与自己心量有关系。心量越大，小行变成大善；心量要是非常狭小，大行变成小善。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这两句是从理上讲的，然后再从事上说。况何县减粮，万民受福乎？况且你能够减收全县的田赋全县的农民都受到你的恩惠，你这个县也不止一万个农夫，何况农夫他家里面还有父母妻子儿女，通通都受恩惠嘛。你这一桩减税的事情，万善就圆满了。所以说共们好修福从前的人为什么希求科第希望去做官，就是因为做官容易修福修善。像平民想修一万件善事，那是多么的艰难呢做这个县长只有减税这一桩事情你就万善圆满喽。所以公门好修善，反过来说要作恶也很容易如果你嫌这个田租太少了，我还要加一点点，多收一点税，好了，你这一念你就造成了万恶。道理在此地，善恶就在一念之间。在古时候只有做官的人有这个地位，有这个权势所以为恶为善都方便都容易。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时代修大善造大恶，在许许多多的行业里头都能够做得到。而最容易做到的，如果以现在所讲的娱乐界、影剧界、传播公司、 他们操作的这个权啊，可以说是超过了帝王，超过了国家的领袖。尤其是现在的卫星传播、网络传播，如果我们传的是正面的、善行的，能够启发众生、广大的群众，让他们能够觉悟，让群众能够知道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这一个小时的播出就超过袁了凡先生的万善。如果我们播映的这个节目是负面的，是教人杀盗淫妄，你这个小时的播出那就是阿鼻地狱。由此可知啊，现在的人不必去求功名，不要去做大官啊，不必要，也不要，不必要掌大权，都不必。哪一个行业里面断恶修善都要比过去方便的多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现在的科技发达，在这一方面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方便，但是这个方便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哦。吉凶祸福确实是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幻音禅师把减税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了，了凡先生听得也非常的高兴。无极捐凤银，了凡就捐出他的心凤，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斋僧就是请出家人吃饭，供斋。了凡请幻音禅师在五台山，替他请一万个出家人来接受他的供养，以这个福来做回向。孔公算已53岁有厄，孔先生给了凡算命说他寿命，直到53岁，53岁这一年，他就要死了。与未尝其寿，了凡并没有特别的求寿命，求长寿他没有求。4岁竟无恙，今69矣。这53岁这一年他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平平安安的度过了。今年他已经69岁了，这个时候已经从保底知县退休了。从这一句话我们就懂得这4篇文章是他69岁的时候写的，教导他的儿子天启。书曰：天难成，命米长。又云：唯命不于常，皆非狂语。这是引用书经里面说天道难信，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为什么呢？以其命之不常，因为人的命是没有一定的，也就是说定数是会变的，不是恒常的。又说唯命不于常，这是说人的命没有一定，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所谓天命无常，修德为要，这些话都是真话，决定不是妄语。哦，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为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我由此方知，凡是讲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如果讲祸福是命中注定的，那是一般人的世俗之论。了凡他对于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于是要接受圣人的教诲，所以自己要知道改造命运，要知道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个人就是英雄豪杰，决定不能跟一般凡人一样，一生都听命运的主宰，那就大错特错了。尤其不能造作作业，因为造作作业会损自己的福报，折自己的寿命，这是愚痴到了极处了。纵然你是大富大贵，你的富贵可以久享，但是因为你造作不善，你的福就折了，寿也折了，这是世间很愚痴的人。因此人不能不接受教育，尤其是不能不接受圣贤的教育。唯有受过圣贤教育，才能够明理，才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境界。汝之命未知若何，你的命不知道究竟如何。即命当容显，常作落寞想。即使你命中有富贵荣华，但是自己要常常当作不得意的想法。即时当顺利，常作福逆想。 啊，就是你做事情很顺利啊，还是要常常当作不称心的想法。即眼前逐时常作贫惧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事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啊，就算你眼前有吃有穿，还是要当作没钱用没房子住想。就算旁人喜欢你敬重你，还是要常常小心谨慎做恐惧想。就算你家世代有大名声，人人都看重，还是要常常当作低微想。就算你学问高深，还是要常常当作粗浅想。这些都是了凡教他儿子要学谦虚。易经里面说六爻皆吉，只有一个牵挂。书经里面说的更好，满招损谦受益。一个人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好的环境也好，不好的环境也好，都要谦虚，万万不可以傲慢。这一段话的意义非常深刻。然后教他远思养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贤己之邪。这六个思就是想，你要常常这样想法。这六条确实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思维。人不能没有正确的思想，而正确的思想这六条就是标准。第一个，远思养祖宗之德。讲到远处要常常想到光大祖宗之德，这一条是根本。那我们的祖宗是谁呢？我们民族的祖宗历史上所记载的，从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是我们民族的祖宗。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祖宗都是承袭古圣先贤道统而来的。这一句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常常想到发扬光大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大自然，人与天地鬼神都应当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也就是要常常想念着如何把祖宗之德落实在我们现代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利益现前的社会大众。近思盖父母之谦，这是说到近处应当想父母，若是有过失啊，要替他们遮盖起来嘛。中国古圣先贤常常教导我们家丑不可外扬，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有一些不善的事情，这也是难免的。如果常常说给外人听啊，外面人对你这个家庭自然就轻视，甚至于引起他不善的企图，来破坏你家庭的和睦。愿以所谓祸从口出，家庭无事，社会也是如此啊。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样的混乱呢？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我们细细的思维，就是我们违背了古圣先贤的教诲。古人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眼前吃了大亏啊。老人言是什么呢？老人言教给我们对社会对人情应当要引恶扬善，看到别人不善的地方不说，绝不宣扬，也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看到别人的好处，我们应当要赞扬，这种做法使不善的人会感到自己惭愧，我做恶事，人家都能够包容我，都能够原谅我，我做一点小小的善事，人家表扬我，赞叹我，像这样能够激发大众的廉耻心，激发大众的惭愧心，这个社会才会安定，世界才会和平。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无论是在中国在外国，则是恰恰的相反。现在这个社会是引善扬恶，恶的事情特别加以报道，善的事情往往提都不提。这种做法让行善的人灰心，对于那些作恶的人则是莫大的鼓励。所以社会动乱，世局不安，其来有自。这是讲到家庭父母兄弟有过失都要遮盖，而一昧的遮盖也是错误的。 啊，必须要劝导父母兄弟改恶向善，但是这个劝导只是在家里头哦，绝对不是在有外人在的这个场合当中。只要有外人在，我们决定是引恶扬善，记住古人的教诲啊，这样做就对了。上是报国之根，讲到向上，应该要常常想到报答国家的恩惠。佛陀教导学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哦，佛弟子啊，天天念这个回向偈，虽然口念，但是没有落实。所以净空老法师啊，常说，如果不能把佛的教诲落实，我们用什么来回向呢？只是口头上的回向，没有实质的德性做回向，这是自欺欺人，这是错误的。啊，四重恩，第一个是父母之恩，第二个是老师之恩，第三个是国家之恩，第四个是众生之恩。我们生活在世间，衣食住行都要仰赖大众，因为人不能脱离人群独立生活，所以人与人之间都有恩德，我们要常常怀念。那要怎么样报答呢？就是要奉献自己的智慧，奉献自己的德能，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这就是具体报恩的行为。下是造家之福啊，讲到对下，应该要想造一家的福，这就是儒家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造家之福，这是齐家，家里头要整整齐齐。那么整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标准就是伦理，因为伦理是一种天然的秩序。我们知道社会有秩序，这个社会就安定，国家有秩序，这个国家就强盛，家庭有秩序，这个家庭一定兴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这是齐家天然的秩序，决定不是孔老夫子制定的，古圣先贤制定的，那就错了。一般人会误会，人家制定的，我为什么要跟着人家走呢？所谓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不是这个道理。孔老夫子绝对不会牵着人的鼻子走的，释迦牟尼佛也绝对不会为难别人，他们所说的是自然之道，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性里头你的真心、你的本性、本具的德能、本有的秩序，这是天然的，是自然的，绝不是人为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能真正肯随顺圣贤的教诲。他之所以称为大圣大贤，原因在哪里呢？他并不是教我们永远听他的教诲，不是的。听他的教诲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到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你的境界提升了，原来跟他一样。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当作佛，他们是平等的。那么圆觉经华严经里面说的就更透彻了，他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而比应当成佛更要亲切了。所以佛法是平等的，儒家讲的也是平等的，道家讲的还是平等的，古今中外大圣大贤所垂训的教诲无一不是清净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要深入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下面两句，外施济人之急，对外要常常想到众生苦难的人很多，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常常想到一些苦难之人，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们。而在自己生活方面一定要懂得节俭，我能够省一块钱，我就能够多帮助别人一块钱，我在一天生活当中能够省两块钱，我就能够帮助别人两块钱。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遇到别人有困难有急需的时候，就应当全心全力的去援助。内施贤己之邪，对自己是对内，贤是防范，就是一定要懂得防范自己的邪知邪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大家都崇尚民主自由开放，这是世界的潮流，无可厚非。而君主时代的皇帝你说他有私心也可以，有私心也好，但是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 都是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此他对于继承人的教育啊就非常的严格咯。哦，这是好事情哦。如果他的继承人要是把事情给做错了，人民就会起义反抗，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开国的帝王培养继承人是用最大的心血去礼聘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最有学问最有德行的人来辅导太子，希望太子将来成为一个圣王贤王，他有责任在，他想得长久。然而民主政治不负责任，你看他在位选上了三年四年就下台了，他就没事了，他想的没有这么长远啊。所以古时候的帝王他常常想自己的过失，如何改过自新，如何听取大臣们的建议，这个非常的难得，令人尊敬。所以净空老法师一生都赞成君主制度，君主专制，并不赞成民主制度。而近代中国革命，孙中山先生他的思想确实是集了东西方的精华，虽然推翻了专制，他主张一党专政，这就是结合东西文化的精华。他知道君主的长处，也知道君主的缺点，他懂得西方民主的优点，也知道民主的缺点，所以想出来一党专政，这是非常高明的一个见解。因为过去皇帝是一家人，政权是在一个家族，这是君主制度里面的一个缺点。一党专政，这个党就不是一个家族咯，这是集合全国的精华，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组织成的一个政党来管理这个国家，党内就有民主，专制就负责任。而负责任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倡政治政见，防范邪知邪见，一定要提倡伦理道德的教育，才能够防范邪知邪见。如果没有政治政见，邪知邪见决定不能够防范。今天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邪知邪见充斥了社会，这个不得了，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灾祸的根源。你看新加坡政府，他们对于人民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净空法师最初到新加坡讲经就受到严格的监督，讲经的经本要报备，所讲的内容也要报备，经过审查政府许可了才能够开讲。而讲经的时候每一堂课政府都有便衣人员在监听，如果说的是邪知邪见，破坏社会的团结，破坏种族的团结，造谣生事，立刻就会被禁止，这是好事情。现在一般讲民主的这个言论不自由，出版不自由，大家要晓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决定是造成社会动乱，那就是邪知邪见，没有人防范喽。中国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到今天还没有被灭亡，就是历代帝王保护人民的政治政见，这个功德太大了。防范邪知邪见在社会上流行这一点现在能够见到的人越来越少了。这里提出了六个思维的纲领，这是政治政见的思维。下面了凡先生接着说，勿要日日自非，日日改过，一日不自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不可进。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有过失才能天天改过，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天安安逸逸的算自己没有过失，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佛门里面常常讲开悟，那什么叫开悟呢？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过失你就开悟了，你能够把自己的过失改正过来，这叫做修行，真修行。所以一定要天天检点反省，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早晚功课嘛，而早课晚课并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哦，不需要着重形式。要知道早课的用意是在提醒自己希望这一天处事待人接物不要忘记佛陀的教诲，早课的用意在此地。晚课则是反省，反省我今天对人对事对物有哪些是做对的正确的，有哪些是做错的。所以做晚课是反省做对的了明天要继续保持，做错了明天一定要改正这样的早晚课做的就有功德了。 决定不是敲着木鱼念着经，念给佛菩萨听，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跟自己的思想言行毫不相关。像这样做早晚课，不但没有功德，而是在造罪业。造什么罪业呢？佛菩萨又不是在面前，我们顶多对着佛菩萨的塑像画像，你都忍心早晨去骗他一遍，晚上又骗他一遍，这个心就太残忍了，这是莫大的罪过。今天学佛的人多，真正懂得佛法道理的人不多，希望同修要懂得这个早晚课的精神和意义所在。就是此地讲的日日之非日日改过，一天不知道过失，你就安于自是，自以为是，这是大病。一天没有过可改，你就没有办法进步了，不能进步，换句话说，你决定是退步。天下聪明俊秀不少，了凡先生后面这几句话是感叹了，他说天底下不是没有聪明俊秀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不少呢。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这是给我们提出警告，为什么这些人道德不能够天天在增长，德业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在扩张，都是被一群两个字害了，也就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没有认真努力，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云谷禅师所说立命之说，乃自精自粹，自真自正之理，其熟万而免行之，无自旷也。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实在是最精最深最正的道理，希望袁天启要细细的研究，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给虚度了。这是这一篇最后的结论。了凡特别强调云谷禅师教他立命的学说，这种学说精纯到了极处，至精至粹，粹是深到了极处，至真至正，真是决定没有虚妄，正是决定没有丝毫的邪僻。了凡自己一生努力的修学，改造了命运。原本命里面没有功名，他得到了功名；命里面没有儿女，他得到了儿子。命中只有53岁，他活到了74岁，多活了21年。这就足以证明云谷禅师教的教诲啊正确，没有错误。了凡先生这几篇文字原来是教训他自己子孙后裔的，他的后代也不错啊，知道这些宝贵的理论与方法，他不自私，把家训公诸大众，希望社会大众都能明了立命之学，都能改造自己的命运，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于扩展到一个世界，人人都能够依照这个教诲来修学，那就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全世界的人民都幸福了。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他们的心量，他们的德性，这一篇就介绍到此地，谢谢各位。